感谢主的带领，给我们今天下午继续回到这里来上课。你们听得清楚吗？听得清楚吗？我最好问，我不要再白讲一个钟头。听得清楚吗？好像回音比较重，会吗？好不好？请后面的弟兄帮忙调一下。盼望你能够听得清楚，听得清楚，因为听得清楚的话，还是有回音，还是有回音，慢慢调，不要紧。感谢主给我们今天下午在这里聚聚。那刚才你们唱的那首诗歌是一首很好的诗歌，歌也好，调也好，词也好。那有些歌调很好，词不好；有一些歌词很好，调不好；那有些歌词真的很美很美，不过那调实在很难唱啊，你唱来唱去，所以那些就带不出它的词。然后有一些歌呢，它的调很好，但是没有内容，就好像你看到今天 contemporary hymns 或者那好，在我们这里面有没有心脏病的？那外面的雾已经很大了啊，外面已经很危险了，里面还是一样危险。刚才雾很大，我来的时候179，所以等一下你们出去的时候要小心，可能戴一些口罩，雾很大。那有些歌词那个调很美，词不好，但是这一首诗歌《想念阻碍》，它的调也好，词也很好，特别是提到因你比万有满我，你到底又尽美又尽善。那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跟耶稣来相比，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这样又敬善又敬美。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希伯来书也是这个主题，讲到耶稣基督是最完美最完善的。那圣经中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清楚，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谁，有很多的这个猜测，有很多的猜测。那么甚至有人说这个是保罗所写的，因为很像保罗的这个语调跟语气，但是没有人可以肯定。所以既然没有人可以肯定，有很多的猜测，可能包括了巴拿巴也是其中一个。听得到吗？听不太清楚，他们听不到。我这个已经很高了，我在想可能要像那种唱歌这样子的。可以吗？听得到吗？听得到了没有？后面怎么样？可以，前面可以。好，我们继续讲下去。希伯来书的作者有很多的猜测，可能有人猜测甚至巴拿巴也是作者之一，但是实际上怎样，我们只能够说不知道不详。所以这个作者是不详不清楚。那他不清楚是有原因的，或许他就是要把耶稣基督完全表达出来，只让人认识耶稣基督，只看见耶稣基督。那希伯来书是一本书，你表面上很难明白，但其实是一本很容易明白，很有很多很重要的真理的书。这本书要高举耶稣基督。那我们知道犹太教的信仰是很严谨的，犹太教的信仰是很有历史的，犹太教的信仰是很有这个系统性的。那么当人信耶稣的时候，就有一些的人他们从犹太教过来，犹太教徒怎么能够变成基督徒呢？除非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要告诉所有读希伯来书的人说，我要证明一件事情给你听，这个证明就是耶稣基督超越犹太教，耶稣基督超越犹太教里面所启示一切的人物。那这就是作者所要达到的目的。那他从几方面来讨论，他讲到基督超越天使，他讲到基督超越摩西，他讲到基督 超越旧约的祭司，他也讲到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个新的约呢，比旧的约更尊贵。那有几个主题在希伯来书里面，第一个主题就是至高无上的基督，至高无上的基督，那就是要把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来表达出来。所以你从希伯来书可以找到很重要关于基督论。那当然首先他就提到耶稣基督，首先他提到他超越天使，超越天使。那天使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被造的灵体，那天使在犹太人当中是很有地位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超越天使。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五第六节，那第一章的第一到第四节就介绍耶稣基督是谁。那这里说，神既然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那耶稣基督是上帝本体的真相，神荣耀的光辉，他的地位是超越天使。那怎么在哪一方面超越天使呢？耶稣基督被超越天使，因为耶稣基督称为神的儿子。那天使从来没有被神称为儿子。你看第五第六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所以你看见儿子，这天使没有被称为神的儿子，而神曾经，天父曾经对基督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是在诗篇第二篇里面所提到的。那你就看见基督徒又很尊贵了，基督徒也被称作我们是上帝的儿子。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你接受他的名，他就赐你权柄做什么？做上帝的儿女。所以你看见我们也被称为神的儿女，而天使从来没有。加百列是天使，他有没有被称为神的儿子呢？没有。所以在这一点的这一件事情上，耶稣基督是超越天使的。不错，天使在犹太人中有很高很高的地位。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代，天使常常出现，天使在他们当中帮助他们。你研究旧约，天使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曾有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基督超越天使，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还有呢，为什么超越天使？第七节说，第七节我们一起读，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你再看十四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是的，天使固然重要，但是无论如何，天使只不过是什么？只不过是仆人，只不过是仆人。而耶稣基督却是儿子，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就看见基督超越他，因为他不管怎么重要，他都是什么？都是仆人。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看到第一章的第八第九节，论到子妾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度国权是政治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为什么超越天使？因为耶稣基督的国度，耶稣基督将来的国度是永远的，他的国度是永远的，而天使 他只是一个仆人，他没有国度，这是第三个原因。第四个原因，基督怎样比天使更尊贵呢？因为耶稣基督是创造者，创造者，而天使是被造的灵。你看一章第十节，一章第十节，我们一起读。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在创造的时候，耶稣基督在那个地方，所以耶稣基督是创造者，而天使是被造的灵。再来，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享受一个独特的荣耀，是天使所没有的独特的荣耀。这个独特的荣耀呢，是天使所没有享受的，那就是一章第十三节，所有的天使，上帝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你看见耶稣基督今天坐在上帝的右边，而神他有独特的荣耀，基督有独特的荣耀，是天使所没有的。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超越天使，他对犹太人讲说他超越天使。所以今天我们所敬拜的基督是天使都要敬拜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看到这一方面。那这个是在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犹太教的思想很深的在影响着他们，所以如今他证明耶稣基督是至高无上的基督，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他又证明耶稣，这是第一个大点。那这些是原因，为什么超越天使。好了，接下来第二个呢，他证明他超越谁呢？在旧约的人物当中，摩西是很受尊贵的，所以他超越摩西。那摩西的地位是很高很高很高的，在人的当中，摩西的地位是最高的。在犹太人的当中，摩西站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那这就是为什么你研究旧约的时候，摩西死的时候，上帝怎么死的？摩西怎么死的？没有人知道，不过我们知道他气断而死，对不对？但是怎么死没有人知道。上帝就对他说，你上尼波山来，上了尼波山，你看迦南地，看得到了没有？看到了。好了，这就是神赐福给你的，给你的后，给你的这些国家了。你现在看到了，以后他就死了。他死的时候，他的尸首没有人找到，他的尸首是神替他安葬的。后来的犹大书就有一段了，讲到魔鬼跟天使抢摩西的尸首，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见为什么抢摩西的尸首。我上旧约概论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摩西的地位高到一个地步，如果摩西的尸首给他们找到的话，他们会把他当作神来拜。那这就是神知道犹太人的软弱，他把人当作神来拜。这个不是摩西的错，这个是犹太百姓把摩西放在一个很高的地位里面，这也不是犹太人的错，他的确在很高的地位，但是他还没有到神的地位。所以这个时候他作者证明至高无上的基督他超越摩西。这是第二章我们看到的。我们看第二章，第三章，这是第三章我们看到的。你看耶稣比摩西更配的荣耀，我们住前面的第一节，同蒙天造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宗，如同摩西在上帝的全家敬宗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承担敬忠，我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 治理上帝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所以你就看见他证明他比摩西更大，用什么证明？用仆人跟儿子来证明。今天每个人家里面都有，很多人家里面有女佣，我问你，在家里面里面的地位是女佣大还是你的儿子大？很自然的是你的儿子大，对吗？所以在神的家中里面，是摩西大还是耶稣基督大？当然是耶稣基督。因为摩西怎样子，他只是一个敬忠的仆人，而耶稣基督的地位尊贵是超越摩西的，这是希伯来书所要证明的。那还有很多的方面，他要证明耶稣基督比旧约的祭司更尊贵。所以他第三个要证明的，他证明比旧约的祭司更尊贵。那么就特别提到祭司，是在第七章开始提到祭司。我们知道犹太人的祭司从两个体系产生，第一个体系就是亚伦的体系。这个亚伦的体系是从人而来的，所以凡是亚伦的后代做祭司的都是什么？都是旧约的祭司。那这个作者就证明耶稣基督他的祭司的职分超越什么？超越旧约的祭司，因为他做祭司不是根据亚伦来的，是根据神而来的体系，经过什么？麦基洗德。在麦基洗德的这个体系下来，耶稣基督是在这个体系里面做祭司的。好，耶稣基督为什么超越祭司呢？旧约的祭司。那耶稣圣经的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八章就讲了很清楚，主要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耶稣超越旧约的祭司，是因为这些祭司自己是有罪的，而耶稣是没有罪的。每一个祭司都有罪的，他们在大祭司每年要进去的时候还要洗干净洁净自己才进去，但是耶稣是没有罪的。这些祭司是天天在献祭，天天在献祭，而耶稣基督是什么？而耶稣基督是一次献上就完成了。我记得在教旧约的时候，我特别提出这个问题，我说在会幕里面少了一样什么东西，记得吗？少了一张椅子，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在旧约的时代，他们整天要献，没有完的，所以不用坐下来。直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希伯来书说什么？他献上了就坐下来，坐在谁？坐在就坐下来，表示什么？工作完成了，就坐在上帝的右边，他工作完成了。所以你看见在祭司的工作上面，耶稣超越旧约的祭司。还有这些祭司是短命的，他们的命是一定的，几年过他就死了，而耶稣却是什么？永永远远的。这是在第七章里面你会看到的。所以这是第一个主题，希伯来书的第一个主题就讲到耶稣基督是超越天使，超越摩西，超越旧约的祭司等等，主要就是要证明这几方面。那我们就看到在旧约的祭司跟耶稣做比较的时候，我们看几节的圣经，看第七章，我们跳到第七章。第七章一开始就讲到，论到麦基洗德，就讲到麦基洗德的祭司的职分。然后你看到七章二十节，第七章第二十节，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启示立的，至于那些祭司，言不是启示立的，只是耶稣是启示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立的是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所以我们就看见他耶稣基督就超越祭司，这是在希伯来书所讲的，这是第一个主题。 那第二个主题呢，就讲到成熟，基督徒的成熟。那这个作者盼望他的那些信徒是成熟的，所以你就看到第四章、第五章的快要结束的时候，第五章快要结束的时候，就是信徒不要只做婴孩。那五章十一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来该做师父的，谁知有人将上帝圣言小学的开端另外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系列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然后第六章第一节说什么？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借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上帝、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必如此行。讲到说做一个基督徒要进步的，进步到一个什么地步？首先他用几个例子，不能够整天吃好像在吃灵奶，整天喝奶，要学习能够吃干粮。所以这是表示什么？一个基督徒要进步。就业的时候他说，我还有很多东西要教你们，论到麦基洗德，哇，听到麦基洗德这个字头大了，还有很多的真理要教导你们，只是你们还是吃灵奶，所以你们要成熟，要进步。你进步讲也能够讲深一点，如果你 整天听来听去希望听一些笑话，那么讲员就整天讲笑话给你听，笑到你肚子破，你懂吗？有一个人说，哇，这个讲员很会讲道。我说怎么会讲？他讲笑话讲到我肚子痛，笑到我肚子，他讲笑话笑到我肚子痛。我说笑到肚子痛就很好吗？就很好吗？我说笑完了又怎样？他说不过后来想想过，真的笑完了什么都没有。那这不是我们要的，我们要的不是说不能够有笑话，不是，笑话很好，笑话有时候给你吸多一点空气，精神一点，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道的成分。你今天分析教会的讲台，你发现一个很危险的阶段，就是道的成分非常低，很少，这个教会里面的道的成分非常低。那有一些教会的道根本变成好像什么讲见证啊、哦，讲见证，有些变成讲故事。那故事的目的是要衬托出那个真理、那个道，而不是故事的本身。甚至更糟糕的，讲笑话啊，有一些讲还是很出名的。如果你给人家讲话，讲说这个人讲得很好笑，那不是一件称赞，你懂吗？那有时候不见得是一件好的事情。我们不断地要讲道，当然讲道要讲可以轻松，给他听了有点笑，但是笑完了不是完了，盼望笑了回去之后还有一些真理，所以要进步，要学更深的道理，不要整天听来听去就是简单的，希望更听更深入。所以他说什么？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什么意思？离开那个根基，不要整天立根基、立根基、立根基、立根基。有些人读来读去圣经，读来读去还在马太福音，你懂吗？信主多年了，读来读去，为什么？为什么？他说为什么还在马太福音？因为我读了就停嘛，读了一下子就停。后来听了讲员讲到有感动，又回去，又从马太福音开始读，但是读没有几个礼拜又停了了，又停了。那又后来又听讲员这辈，哇，又受感动回去，又在读，又从马太福音读起。所以我说你的马太福音一定很厚，其他都很薄，你就好像人家铺洋灰。啊，一层打根基好了，就要建上去了，不要再铺洋灰，再铺洋灰，整天铺洋灰，来就是铺洋灰，结果它的根基很厚，它物质还没有建上去，它的根基已经几楼了，它还没有建上去。那我们要进步，要进步，要开始思想一些深的道理、深奥的真理啊，深奥的真理，不要整天希望来希望讲一些道是很浅白的。那我们要追求进步，所以你做基督徒不是这么坐在那边等着上天堂的，你知道吗？ 或者等着人家把你放在轿子里面上抬你上天堂，不是。做基督徒要追求，要付代价，要成熟。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对那些人说，你们要成熟，能够吃干粮啊，吃干粮。那么成熟跟不成熟，怎么知道成熟跟不成熟呢？那我们要成熟，你信主的一个时候有几个标志。第一个标志，成熟的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第一，能够教导别人。如果你信主多年的，盼望你不要整天只是做主日学老师，麻烦你出来做一些主日学教师哈，因为我们教师很不够，不要整天坐在那边听啊，听了几十年要出来教的，出来侍奉的，所以要能够教导别人。那第二呢，要能够深入的认识真理，深入的认识真理，这是成熟的标志。第三个标志呢，常常能够自我检讨。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常常能够检讨自己，自我检讨。如果你做基督徒从来没有审查自己，你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成熟的基督徒必须能够审查身，自我检讨。第四呢，寻求合意。什么叫做寻求合意呢？我们不是说我们越成熟就越跟人家分割，而且分裂越分越多，越分越多，不是的。我们要怎样？我们要能够跟别人能够合意啊，能够合意，能够合作的。还有呢，我们能够有信心啊，信心也是很重要。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基督徒成熟的记号，好，给我们能够成熟的一些记号。所以做基督徒，我们要成熟，要进步，要追求，要认识，这是第二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无上的基督；第二个主题，基督徒的成熟。那希伯来书还有很多的教导，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他讲到旧的约。第三个主题是旧约。第三个主题是他讲的，就是新约比旧约更好，新的约比旧的约更好。那我要提醒的就是，这个约不是指，这个约不是指新旧约的约。那这个约是指到说，在旧约的时代里面，神所用的方法，跟新约时代耶稣所成全的方法，新约的时代比旧约的时代更好。在旧约的时代呢，我们知道他们必须常常献祭，借着律法；而在新约的时代，耶稣一次的完成，就是借着恩典一次的献上就完成了一次献上。而在旧约律法当然也是恩典，它的根基也是恩典，但是却要怎样，靠着律法常常的献祭，没有办法完成的。所以在旧约的方法，在新约呢，就比旧约来得更好。这个是在第八章开始讲解的。那我们比较一下，为什么更好？旧约的敬拜，新约的敬拜，为什么旧约的新约比旧约更好？因为旧约的时候它是一个影子，新约的时候它是一个实体。旧约的时候是影子，新约的时候是一个实体。旧约的时候是有限的，新约的时候是无限的。那这是所谓有限，是指有限的应许。这个新约是无限的应许。那是旧约的时候是惧怕，基于惧怕。新约是因为神的爱和宽恕，这些都可以从圣经找到论据的。我们去读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这个已经是，这个是每一年都要在做的，这个是已经完成了。耶稣基督已经来完成了。这个很多时候要靠着人的力量， 这是靠着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就看到旧约跟新约是有在很多基本上本质上的差异，在本质上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所以主要的希伯来书就是讲这几个主题，讲这几个主题。那同时在讲这几个主题的时候，这是第一章到第十章，第一章到第十章就讲耶稣基督超越这一切，包括旧约跟新约，旧约新约比旧约更好等等。那第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都讲一个主题，十一章讲信心。所以你看见当你读十一章的时候，就是什么信，讲信心，信心，信心。十二章讲什么？盼望。第十二章讲盼望。第十三章讲爱心。所以你去读的时候，十一章讲到很多，列出很多伟人的信心。好，这个是圣经里面讲信心最多的，信心。第二是盼望，十二章是盼望，所以讲到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是盼望。第十三章就讲爱心，一到第十章他讲教义，讲各样的比较。那这就是希伯来书。那你慢慢的去每一章每一章去深入的时候，它有很多很多很有趣的，很有趣的。好，那么现在来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第六章。第六章有一个问题，我们常常讨论的第六章，我们回到看第六章。很多人读了第六章的下面这一段，这里说论第四节，六章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赤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呵护耕种的人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以咒诅。芥蒺就是焚烧。有人问，就读了这段圣经，就问了一个问题：到底基督徒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如果说是得救，为什么这段圣经讲说不能够重新懊悔呢？那很多人用这一段的圣经要来讲救恩，要来讲到底是不是得救。那这是不正确的解经法，你不能够用这一段的圣经来解释关于一次得救不得救的问题。为什么？我说过了，你解释圣经的时候要先知道那段圣经在讲什么。第六章不是在讲成熟的问题，不是在讲救恩的问题，第六章是讲成熟，讲成熟，讲基督的成长。那么怎么解释这一段呢？这一段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是这个人是得救的吗？肯定得救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那这个人当然是得救的。那么这里说若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呢？那这就是在中文圣经的这个翻译里面用离弃这两个字。其实离弃这两个字是跌倒的意思，跌倒。他的意思说，如若是跌倒了，在哪里跌倒？在道理的上面跌倒了，滑倒了。更准确的，这个翻译这个离弃应该是滑倒了，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你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信靠耶稣的人，不管你在哪一个年代信靠耶稣，你的罪都归到这个宝血的上面来，对吗？ 好了，现在如果你跌倒了之后怎样？你跌倒了之后要怎样？你跌倒了之后怎样？爬起来，这个很简单的问题，对吗？就爬起来。你会不会说跌倒了就跑回来这边，然后再从这边走？那我举一个例子，你从那边要出到这边了，你走到一半你跌倒了，啊，跌倒了你就站起来，对不对？然后你再走回去，再从头再来，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不是，如果是这样，你要去神经有问题。你跌倒了就爬起来，然后爬起来这样继续向前走，你不会跑回刚才从哪里走又再从头走，你不用再跑回来再走。同样的道理，这里意思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信主，他会跌倒吗？他会跌倒。好了，跌倒了要怎样？要爬起来。他不用再怎样重新再来一次，不用再重新怎样，他不能够再重新懊悔的意思，不是说他不能够悔改，而是他不能够重新再从这一个起点开始，他不能够重新再从这一个起点开始。你读下去，如果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的意思是，就是不能够再重新再一次的从这边开始，再一次的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明明的羞辱他，不必了。为什么不必？因为他只需要站起来向前走就可以了，这就是进步。这一段的圣经不是讲救恩，这一段的圣经讲一个基督徒跌倒了爬起来再向前走，他不用重新，不用重新懊悔，不用重新好像没有信主的时候再回到起点。所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进到完全的地步，对吗？这是第六章开始的第一句话，对不对？好了，如果还没有到完全就跌倒了怎么办？就爬起来继续向前走，而不是爬起来了再回来这边。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永远在起点，你懂吗？走不完。所以基督徒不用说，哦，我跌倒了，我重新再接受耶稣基督。你接受耶稣基督几次？历史上来讲，整个你的个人人类的你的个人历史只有一次，那一次神纪念你，那一次就到永永远远。不管你十年后、二十年后，你跌倒怎样，你再爬起来。你爬起来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再找布道会，看有没有布道会，然后等讲员呼召再举手，啊，再重新开始，需要不需要？不需要。你真正得就是那一次开始你向前走了。好，接着下去他就用一个例子，他说就好像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呵护耕种的人用。呵护耕种的人用就表示什么？表示他已经是一个得救的，就从神得福。但是如果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被废弃。然后这句话说近乎什么？咒诅，结局就是焚烧。那这个并不是讲你得救，你的灵魂被焚烧，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讲的一个基督徒能不能够在世界上的时候被主使用。我们在家里面的这个 store room 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没有用的，但是丢掉又很可惜的，那个叫做 sentimental。 你慢慢想，你慢慢去找有没有用。很多东西你本来想要丢掉的啊，丢掉又很可惜，所以你就把它放住，但是放住又没有用，对不对？你说放住可能有一天会用，不过那个可能已经过了十年了还没有用的，我叫你丢掉了又不舍得，那怎么办呢？那这种最好是叫别人来帮你丢，你不要看，请你帮我搬家啊，请你帮我搬家，我不要看。其实有很多东西你都忘记了，你忘记还有那样东西在，但是人就是一种习惯，把它丢在里面，那有用吗？没有用，没有用会坏，会生锈。刚开始你不舍得丢，等它烂了、生锈了啊，最后才赶紧丢掉。凡是没有用的就会生锈。同样的，这里的意思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没有好好被主使用的话，他在今生只不过是什么？好像生满了荆棘跟蒺藜，最后是什么？没有用，近乎咒诅。没有用，借机就是焚烧的意思，不是说他不能得救，而是他的工作是没有价值的，他的工作是没有价值，他这一生没有为主做过什么。同样是一块田地， 同样有雨水，但是有些长荆棘，有些长食物，差别在哪里？差别它是不是交在神的手中？这就是这个作者所要讲的。这一段的圣经跟得救没有关系，因为你可以肯定它的主题不是讲救恩。他说，所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包括什么？包括好好的侍奉主。所以我要把这段圣经做一个解释，因为很多人读了这段圣经之后不太明白。你说得救，一次得救，这句话又好像解释不过去。那作者的意思是我们只能够向前，信主的道路只能够向前。你如果不愿意向前，你跌倒了，你可以再爬起来再向前。那么如果你不被主使用的话，你不过是什么？长荆棘跟蓟藜，被废弃。但是这一句话近乎咒诅，但不是咒诅，近乎咒诅，好像是一个什么咒诅的，跟外邦人没有什么差别。那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信主多年，灵性没有进步，信心没有进步。他信主吗？信主。得救吗？得救。长进吗？没有。被主用吗？没有。几年下去就是这样子，几十年下去就是这样子，你懂吗？近乎咒诅啊，近乎咒诅。有很多的时候，我有时候接到有时候接到人家介绍一些朋友或者一些电话，问他说你这是在电话上面问他说你是不是基督徒？是。很久没有聚会了。是。为什么不去聚会？哦，我那时候孩子还小，孩子小，那时候很不方便，不能够去聚会。孩子小就不能够聚会。那我现在孩子大了，我现在孩子大了，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忙，也不能够聚会。我就刚讲说你一定要回去聚会。你做基督徒做这么多年，你不去聚会你怎么会进步？你不长进，你怎么被主使用？你这一生就是白白这样活过去，就是这里所说的近乎咒诅，借机就是反超。最后是什么？最后一样站在神的面前，好像保罗所说的那个工程被烧过了。那么你烧，你留下什么？你什么都没有留下。所以希伯来书第六章的希伯来书的重点在讲基督的超越性，新约跟旧约的比较，还有讲到这个成熟基督徒要进步。有没有问题关于希伯来书的你要问？麦基洗德无父无母无家谱，好，这个是麦基洗德到底是谁？第七章的第一节说，这麦基洗德是撒人王。他第三节说，他无父无母无住谱，无生之中之始，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麦基洗德出现的时候是在创世纪大概第14章15章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出现，他是耶路撒冷的王。那个时候当亚伯拉罕跟四王五王征战的时候，他们打胜仗了之后救了罗德出来，亚伯拉罕就来，那么这个撒人王迎接他的时候，亚伯拉罕就献祭给这个撒人王。那这个撒人王就代这个无麦基洗德就代表是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那个祭司的制度是超越律法的制度，律法是以后才出来的，对吗？所以他是超越律法的制度。所以这个麦基洗德的祭司是从神来的。这里讲他无族无谱，是不是他真的作为一个人他无族无谱呢？当然不是。不过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圣经给他一个神秘的背景。为什么给他一个神秘的背景？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因为他是异表，他是作为基督祭司的异表。这个麦基洗德以后耶稣基督就是做他的祭司，从他那里做祭司的系统，表示什么？他不是从人间来的。这个祭司是从哪里来？从神来的。因为家谱不清楚是不能够做祭司的，但是为什么他能够做祭司？因为他是神特别的系统出来的。那神常常在正常的系统之下产生另外一个系统，而这个系统却是神所定的。在祭司的制度是这样，我们有亚伦的祭司制度，但是在这个亚伦的祭司制度里，耶稣基督是从这里出来的。这个是耶稣基督是从麦基洗德出来的产生。好，那么另外呢， 你看见来到新约的时代，亚伦的祭司制度继续下去，在新约的时候，但是有一个人却不从这个制度出来，这个人是谁？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是不是祭司的儿子？是，他是祭司的儿子，他应该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祭司的制度的，但是他却在哪里传福音？在哪里？在旷野。他从旷野开始的，所以你看见神常常在正常的制度之下设下另外一个比正常的制度更超越、更超越的。所以那个麦基洗的无助无谱的目的是告诉我们，他不是从正常的，他是从一个神的那个体系下来的。他是不是真的作为一个人没有呢？不是，而是神给他一个神秘性，而那个神秘性他就没有，好像无助无谱，我们讲不清不楚这样子。好，那么没有还有没有问题 ？OK。啊。啊啊。啊，对，这是一个影子。你看地上的敬拜都是影子，将来在天上，我们有另外一个敬拜。所以今天所有地上的敬拜都只是影子，将来借天上才是实体。新月的时候是旧月的时候是影子，新月的时候是实体，地上的时候是影子，天上的时候是实体，明白吗？就是讲到那个帐幕，就是在旧月的时候是会幕，好像是个影子，来到新月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是实体出现的。不过如果我们在跟天上来比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好像什么影子，而天上是一个什么实体。每个礼拜天你来聚会，你在敬拜，对不对？但是这个敬拜是不是那个天上的敬拜？不是。是不是那个永远的敬拜？不是。将来我们在天上好像这样子的敬拜，不过那个时候才是什么更真实的敬拜，就是有这个层次上的升级。你的问题是不是问关于天上的帐幕？不是不是，没有没有，这个不是，这个在天上不是这样子的，在天上就是是超天上，不再用地上的东西了，不然他们很麻烦，还是要 make in Japan 去 Japan 长，没有，天上用的东西是神自己。不过那个敬拜的意义、会幕等等，不是说将来天上有个会幕，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对，那不是主要的，他要告诉我们，主要要告诉我们，这个帐幕不是根据人的尺寸，是根据神的决定。因为坦白讲，你叫那个摩西去做一个会幕。摩西是不会的，如果你没有跟他扯寸，他做出来乱七八糟，对吗？或者他并不真正明白那个会幕是什么，神告诉他那个会幕表示神是主动者，神给他那个会幕的尺寸等等，要他按着那个尺寸，他是启示者，但启示者并不等于他在天上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然后他给他 copy， 不是，没有这个意思。这个意思说是从神来的，神主动，神是主动者。好，那我们暂停，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我们好，我们继续的思想下去。我们接着下来要讲的另外一本书是雅各书。那雅各书是圣经里面一本很独特的书。那这本书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也很多的争辩，很多的人考虑要不要把它列入正典。主要的一个原因 要不要把它列入正典的一个原因，因为他谈到行为，他谈到信心，同时又谈到行为，而他讲到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到了马丁路德的时候，马丁路德也不太愿意接受雅各书，他说雅各书难免有点叫人因为行为称义的，听不清楚哈，可以吗？太蒙是吗？太蒙，有可以吗？听得到吗？啊，听。我继续讲，如果你们听不到，你们举手；听不清楚，举手。好，我应该是好，比刚才好一点。好，我们继续的讲下去，就是马丁路德也不太愿意接受这本书，因为他说这本书里面讲到很多行为，有点像好像要人家用行为来得救。那其实不然，雅各书最主要的是耶稣的兄弟雅各写的，他主要的目的是要写给教会一本很真实的书，平衡很多的真理的教导。那所以他特别强调这一个行为，因为他认为有信心就一定要有行为。所以他的第一个大的主题就提到一个什么，一个活的信心，一个活的信心。那活的信心有什么特点呢？活的信心就是一个能够把真理行出来的信心。所以他就提到什么，他就提到信心要有行为，这就是活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很死，就是没有行为。那这是很重要，特别在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很需要这样的信息。今天这个时代道德坠落到一个相当相当的低点，我们看见道德坠落不单单是社会问题，也成为教会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好像很难信任别人。我们如果不要，我们不要随便相信一个骗子，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我们不要相信一个有犯，有一个还在吸毒的人，没有悔改的人，那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今天我们连一个老师也不能够相信，就开始有点不太理解的。今天更不理解的就是，我们连一个传教士我们也不能够相信。最近星期五 Straight Time， 不知道你们有读到一个新闻，讲到澳洲的天主教要做一个改革，他们的神父不能够再单独接见小孩子，这是很严重的，他们不能够再单独接见小孩子。另外他们要把那个告解箱，告解箱，你懂告解箱就是一个箱子，他们进去里面，他要把那个告解箱变成玻璃的，换句话说是透明的，人家外面看见你里面是不是真的在告解，还是在做什么。所以你就看见这个是天主教的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这个是教会，天主教会里面他们是自称他们是传讲是这辈罪恶的，但是你看见今天道德低落到这个地步。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同样的事情，就是如果教会也是这样子的话，今天如果我们连牧师的话都不能信的话，那我大概我们已经来到一个很可悲很可悲的。好在我们今天牧师的话不能够信是很个别性的，这个牧师你不能信他，而不是牧师都不能相信的。如果你什么时候牧师都不能相信，那我不做牧师比较好。我们就看见整个道德低落，为什么？因为有信心没有行为，有听到没有行道。雅各所关心的就是在当时候初期的教会也有这个问题，所以他要基督徒把这个信心活出来。所以这个信心活出来的时候，要有公义，要有真正靠着主的恩典来服侍人。所以我们不是单单信耶稣，信耶稣，所以很多人说你们信耶稣就得救了，那么你们没有行为，其实不是。我们是先相信后行为，而不是先行为后相信。我们是信了之后得罪一个新的生命才遵行下去，所以他说我们要有行为，有行为，有信心。第二个呢，主题是试炼。在这里他提到基督徒会遇到试炼，试炼的目的就是要坚固我们的信心， 就有几个名词我们就分清楚。第一个是试探，另外一个叫做试炼。好，试炼跟试探有什么分别呢？第一，试探是跟罪有关系的，试炼是跟信心有关系的。试炼从神来的，试探从魔鬼还有私欲来的，自己的私欲来的。所以试炼是积极的，而试探是消极的。所以我们主导文里面什么，不要叫我们遇见什么试探，而不是不要叫我们遇见试炼。试炼一定会有，试炼在英文叫做 trial， 在中文就试炼，在英文试探是 temptation， 就试探。所以我们试探试炼要分得清楚啊、哦！你不能说上帝叫我遇见试探，没有，神没有叫你遇见试探，试探是魔鬼叫你遇见的，或者你自己去找的，叫做试探。而试炼是神给我试炼，有神给我试炼，给我们一些的考验。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第十三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要明白，试探是从罪来的，从私欲来的，从魔鬼来的，而试炼却是从神来的，目的是考验我们的信心，所以给我们知道有坚强的性格。所以怎么知道你是在试炼呢还是在试探呢？就看跟罪有没有关系。如果你跟罪有关系的，叫你犯罪的，那是试探。好，试验是哪一个？试验是在试探那里还是试验？试验是试验，是中性的，所以试验有可能在试探，有可能在试炼。为什么？因为试验呢，两个都能够试验你。你胜过试探，就证明什么？你的信心，你能够不犯罪。你胜过试炼，也是你的信心。但是你试探的时候，你犯罪了，也是一种试验。你试炼，你没有办法经过试炼，你埋怨神，也是一种试验。啊，所以试验是在两者之间。试验是一个动词，我试验你。但是试炼跟试探就比较清楚分界，所以试验是中性的。但是圣经里面的用词里面，试炼就好像这个是一个 test， 啊，这个 test 有时候魔鬼也是要考一考你，看你真的做基督徒真的吗？你真的不犯罪吗？所以我们就看到雅各也是讲到这方面的真理。那另外呢，雅各讲到活的信心，讲到试炼的时候，第三个目的呢，他讲到爱的诫命，他讲的爱，我们要把爱活出来，这是雅各所讲的爱的诫命。那怎样子把爱活出来呢？我们要真正达到爱人如己。我们看雅各书特别他提到的这个第二章里面，我们看第一章的26节27节，在上帝我们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里面提到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这就是把爱的诫命行出来。那我们要知道，当时候他们的确教会也面对到一些的试炼，也面对到一些的困难，基督徒也受到考验，初期教会的信徒都得到考验的。所以有一些孤儿寡妇，他们的生活的确很清苦，所以神借着雅各写要他们看顾孤儿寡妇，目的就是把爱的诫命行出来。那第二章接着下去，他讲到的，我们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以按照外貌待人。因为如果按外貌看人的话，他就不是什么，他就不是真正的爱。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之下，这岂不是你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他举的就是人家来你的教会，你怎么看他？有钱坐这边，没钱坐那边，有钱坐前面有哭声有冷气，没钱坐后面又热又臭，是不是？不是。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我们要一样对待他们。好了，当时候为什么他们穿戒指的人进来，他们就知道呢？